用科学故事让脑说话，欢迎收听大脑好好玩，一同认识自己的大脑。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大脑好好玩，我是节目主持人谢伯让。好，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学习这个现象。好，学习可以被粗略的区分成三类哦，那包括了认知学习、古典制约学习以及操作制约学习。好，那所谓的认知学习 Cognitive Learning， 它指的就是透过阅读知识或是观察来学习，而不是透过体验或是透过动作来学习。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又把认知学习称为是观察式的学习。那古典制约学习呢 ,Classical Conditioning, 它指的就是去学习两个刺激或是两个事件之间的关联性。那在古典制约的学习中呢，我们通常会学到的是前一个事件对于后一个事件的预测力。那当我们学到前一个事件和后一个事件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在以后在看到同一种事件或是刺激出现的时候就提早做出反应。那操作制约学习呢 ,operant conditioning, 它也是在学习两个刺激或是两个事件之间的关联性。但是呢，在操作制约学习中哦，前后的这两个事件，通常第一个事件是我们自己的行为，而第二个事件呢，则是该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而操作制约学习呢，就是我们可以学到根据第二个事件，也就是所谓的后果，来调整或是改变我们自己的行为。好，那这听起来可能有一点抽象哦，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一些实际的例子，然后来帮大家理解一下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学习。那首先呢，是认知学习。认知学习的典型例子哦，就是学生在课堂中听讲时候的那种学习方式。那我们可以透过直接观察，或是透过直接的阅读或是听讲来接收资讯。那这种学习方式呢，不需要我们亲自去经历或是去执行动作，而只需要透过观察或是语言理解的方式，我们就可以学习了。所以呢，我们才称之为认知学习。好，那古典制约学习哦，就是如果有两个刺激或是两个事件，他们经常性的同时出现或是接续出现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学会两者之间的关系。而且一旦学会之后哦，我们就可以在看到第一个事件或是第一个刺激的时候，就马上预测第二个事件或是刺激的出现。那比方说呢，闪电和打雷经常会同时的出现。那么在多次的经验之后哦，我们就可以学到，当我们看到闪电的时候，通常马上就会听到打雷的声音。那么以后当我们再看到闪电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预期打雷的声音马上就会来到。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事先把耳朵捂住，然后来挡住震耳欲聋的打雷声音。那操作制约学习的例子哦，就是比方说，如果你想要小孩子学会说请这个字，那么你可以在当他说请这个字的时候呢，你才给他他想要的东西，然后才给他奖励。那例如说，如果他想吃饼干的话，那就只有在他说请给我饼干的时候，你才给他饼干。那反之呢，如果小孩是用哭闹的方式、吵闹的方式的话，那你就完全不给他饼干。那经过这样几次的训练之后，小孩就会知道，当他做了某个动作，比方说像是说请这个字的时候，他就会得到奖励。但是呢，哭闹则会获得负面的结果。那透过这种方式呢，我们就可以改变小孩的行为。好，那这三种学习方式的好处哦，应该是显而易见。比方说呢，古典制约学习的好处就在于，我们可以学到两个事件之间的关联性，然后用这个关联性来帮助我们透过第一个事件来预测第二个事件。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提前做出准备动作，然后来应对第二个事件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那比方说刚刚的闪电打雷的例子，那我们只要学会两者之间的关联性，那以后只要出现闪电，我们就可以提前做出捂耳朵的动作，来预防雷声对我们耳朵的影响。好，那这种古典制约学习哦，对于我们在观察自然现象之间的关联性的时候，帮助也非常的大哦。那自然现象之间的关系和因果，基本上都是靠古典制约而习得的。 那操作制约学习也是在学习两个事件之间的关系。那不过呢，这种操作制约的学习方式比较着重在学习一个行为所产生的后果。那操作制约学习之所以会有操作这两个字，主要就是因为它在强调，当我们用我们的行为在探索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有时候有一些行为会出现正面的奖赏，但是有时候有一些行为则会获得负面的结果。那操作制约学习呢，就是在学习我们的各种行为操作的后果。那如果一个行为的结果是正面的话呢，我们就会强化该行为。那如果一个行为的结果是负面的，我们就会去弱化该行为，然后借此来达到趋吉避凶的效果。好，那认知学习就更有效率了哦。当我们的认知能力发展到某一个阶段之后呢，就可以直接透过知识或是透过观察来学习很多事情，然后来省去直接体验或是直接做动作的这个学习时间。那比方说呢，认知学习可以省下我们亲自去做古典制约学习的时间。例如我们可以直接透过知识就知道闪电后会打雷，那就可以直接捂住耳朵。那又或者是说，我们可以透过知识去知道闪电通常会连续出现，而且闪电的时候如果被打到会非常的惨，所以出现闪电的时候呢，我们最好赶快躲起来，以免被接下来的闪电打到。那这样的学习呢，其实是可以不用透过亲身去体验就可以学习的，所以我们称之为认知学习。还有呢，认知学习也可以省下操作制约的学习时间哦。那比方说呢，大一点的小孩子，只要你跟他说请你说请这个字，你就会得到奖励。那这样子呢，他们就可以直接遵循指示，而省去那些亲自尝试然后亲自探索的时间。好，那在大致简介过三种学习方式之后呢，我们现在要把时间往回拉，带大家一起从头看看这些学习现象的相关研究还有他们的理论发展的历史缘起。好，那要谈到学习理论的话呢，我们就要回到一个非常古老的哲学问题哦。那这个哲学问题呢，就是人类的知识到底是天生带来的还是习得的？关于这个问题，在16、17世纪的哲学界哦，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论。那其中有一派的哲学家呢，他们认为我们所有的一切知识都是透过后天的学习所学来的。那代表人物呢，就包括了哲学家洛克还有休姆等人。那这些哲学家认为呢，我们的心灵一开始就像是一张白纸或是白板一样哦，它不带有任何先天的知识，而我们所有的知识呢，都是来自后天的感官经验。也因此呢，我们把这个学派称为是经验论 empiricism。 那相对于经验论的呢，就是理性论 rationalism。那理性论的哲学家包括了像笛卡尔还有莱布尼兹，那他们认为呢，真正的正确知识是只有透过理性思维才可以得到的，因为他们发现哦，感官经验经常会出错，所以太不可靠了。好，那对理性论者来说哦，像数学或是演绎逻辑这样的真理哦，是不可能被经常出错的感官所经验到的，而是只有依靠理性的思维才有可能获得这样的真理。那理性论者有时候也会举出一些例子哦，来说明有一些知识其实并非是后天习得，而是先天带来，或是不需要依靠学习就可以自然发展出来的。那比方说，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他就曾经测试过一位从来没有受过数学教育的男童，然后他就指出，这位男童其实本来就已经拥有一些基本的数学概念。那既然这位男童以前从来没有学过这些基本的数学几何概念，那就表示这些概念应该不是后天习得的，而是天生或是自然发展出来的。好，那这个先天与后天的争论哦，到了17、18世纪的时候呢，在不管是农业或是畜牧业，还有科学界，甚至是生活中，还有政治领域里面呢，都逐渐由理性论这个先天论占了上风。那当时呢，有许多人都相信所谓的天生自然力量 force of nature， 它其实对生物有很大的影响力。比方说呢，如果我们看看农业还有畜牧业哦，那在这个农业畜牧业里面呢，从人类历史的非常早期就已经有人发现哦，只要透过人择的育种方式，就是人为选择的育种方式，它其实是可以培育出我们想要的作物还有牲畜的。 那目前最早的历史记载呢，应该是在西元前八世纪的迦太基帝国，还有古罗马帝国。那在当时就曾经有人成功的进行过植物和动物育种的尝试。好，那近代最知名的例子呢，应该就是英国的农业畜牧学之父贝克威尔 Robert Bakewell。 那在18世纪的末期哦，贝克威尔就在英国培育出一系列非常知名的牲畜品种。那这些品种呢，即使是到现在大家应该都还常常可以看得到哦。那比方说像是这个林肯长毛绵羊，还有莱斯特长毛绵羊，那也就是大家常常看到的这个长毛非常漂亮的绵羊。那还有呢，长角牛 Dishley Longhorn， 还有非常高大漂亮然后力气又很大的 Shire Horse 夏尔马。那这些知名的牲畜品种呢，就是当年贝克威尔在18世纪末期所培育出来的。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在农业畜牧业上强调自然力量的先天论，其实一直都拥有很强很大的支持证据。早期呢，除了农业畜牧业之外，在生活娱乐上先天论一样也占了上风。那比方说呢，人择育种的这套方法呢，在17世纪的英国也一样被用来培育出跑得非常快的赛马。那因为当时的育种人士发现哦，只要把跑得最快的公马和跑得最快的母马抓来育种，那他们的后代呢，通常也都会跑得很快。好，那同样的，透过刻意选择生物的毛色，比方说狗的毛色，我们也可以培育出特定毛色的狗。只要在每一胎的小狗之中，我们刻意选出比方说比较黑的小狗，然后呢再继续以这些小狗来互相繁殖下一代，最后再选出其中毛色更黑的小狗来继续繁殖。那如此一来呢，我们就可以培育出原本自然界中很少见的纯黑色的狗。那甚至是狗的个性，还有狗咬住猎物时的这个咬合力道，也都可以培育哦。那比方说呢，像是黄金猎犬啊、拉布拉多这种所谓的 retriever， 他们当时呢就是培育出来猎鸟的一种狗。那当时的培育特色之一哦，就是要选出那些在叼回猎物的时候会有 gentle bite 的猎狗。那 gentle bite 呢，指的就是他们在咬住猎物的时候呢，会很轻的咬住，那这样呢才不会咬坏猎人打到的猎物。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这种强调生物先天特性的先天论，在早期的生活娱乐产业中呢，也一样可以看到许多证据，而且呢还非常的实用啊。那当时的人们基本上已经发现，透过这种培育方式来选出先天就带有某些特质的生物品种呢，那这样的做法呢，远比后天再去训练生物，比方说训练马跑步或是训练狗去轻咬猎物要容易的非常的多。好，那在科学界也是一样哦。19世纪的初期呢，依然是由先天论所独霸。那我们都知道呢，当时达尔文提出了演化论。那他当时提出演化论的灵感呢，除了来自于他对自然野生动物的观察之外呢，其实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农业、畜牧业还有生活娱乐产业中的这种人择育种现象呢，也都是促成达尔文最后提出天择 Natural Selection 的间接原因。好，那同一时期还有一位先天论的知名人物，就是遗传学之父孟德尔。那孟德尔当时呢，透过培植豌豆，发现了豌豆的一些生物特征上的遗传规则，然后后来呢，也因此发展出了遗传学这一门领域。那这两位19世纪的科学巨人呢，也让先天论在科学界中的地位攀向了高点。以上就是先天论的历史背景哦。那在下一集的节目中呢，我们就要来看看先天论的死对头，也就是主张学习很重要的这种后天论，然后来看看后天论是如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蓄势崛起的。关于以上的介绍，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欢迎到静好听的粉专和 Instagram 或是我的脸书上留言。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请持续锁定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大脑好好玩。我是节目主持人谢伯让，用科学故事让脑说话，我们下次再见。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